行行行。好，我们请姐妹们再努力一下，有点技术问题。好，弟兄姐妹平安。我记得第一次来教会分享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是在2015年3月15日，现在有一年半的时间了。我非常感谢教会给我这样的机会，让我可以和弟兄姐妹们一起比较细致的全面的来查考提摩太后书保罗的教训。在前面我们有五次的分享，我们读完了第一章和第二章，那今天我们进入第三章。因为时间比较久了，所以我想花一点点的时间来回顾一下前面保罗在讲什么。请大家把圣经打开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和第二章。我们第一讲的时候就说到，这卷书呢是保罗的书信收录在圣经里面的最后一封。在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知道一点当时的情况。当时的保罗已经预见到自己在世上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因此他就写了这封信给他的儿属灵的儿子提摩太。所以呢，在这卷书信里面呢，这卷书信实际上是保罗的什么啊，实际上是保罗的遗言。在这封信里面，保罗向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诀别，当然也是向普天下的神的儿女们诀别，这当然就包含你也包含我。所以保罗这位属灵的巨人，在他的遗言里面，他到底要交代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什么呢？在这封信里面，我们就看见他首先表达了他对提摩太的思念。他的思念不是一种情感的思念，他思念更重要的是思念他心里的无为的信心。保罗也对提摩太进行鼓励，鼓励他如火挑旺他的心，不要胆怯，而是靠着主的恩赐持定一颗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也鼓励提摩太不要以福音为耻，并且要一同为福音受苦，同受福音的同做福音的见证。他也鼓励提摩太要靠着圣灵牢牢地守着神话语的规模，持守神所教导的善道。这是第一章。在第二章，保罗首先画了三幅画，描写一个刚强的基督的精兵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保罗说，基督的精兵他要像一个什么，像一个军中当兵的，为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保罗这是鼓励提摩太要怀着一个心志，就是要叫救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得让他得喜悦。基督的精兵也要像在场上比赛的运动员。运动员的特质是什么？运动员的特质就是遵守比赛的规则。保罗这是提醒提摩太，不是要按照自己的意思，乃是要按照基督的意思来服侍他。第三幅画，保罗描绘了一个农夫，一个殷勤劳力的农夫。保罗是在鞭策提摩太要侍奉主的时候呢，要勤勉，要像农夫一样勤勉。随后呢，保罗就提醒提摩太要注意你的心思， 你的思想，作为一个基督的精兵，你要常常的思想主。思想主耶稣，就是那应许的要来做王的弥赛亚。思想他是从死里复活的救主，所以即使我们与他一同同受苦难也是应当的，因为我们与他一同受苦，就要与他一同怎么样得荣耀。在第二章的后面，保罗教导提摩太作为一个基督的精兵，他的职事是如何，就是他的职事就是要竭力在神的面前得蒙喜悦，做神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同时作为一个基督的精兵，最重要的是他里面的这个人，他里面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一个自洁的，是一个在神的家中追求做贵重器皿的生，贵重的器皿的生命，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追求仁义圣洁、仁义信德、仁爱和和平，谦卑温和的待人，好把那抵挡神的人挽回来。这是第二章。我们说过，保罗所有的这些对提摩太的激励、劝勉、提醒、教导，其实也是对你、对我每一个跟随神的人，对我们的激励、劝勉、提醒和教导，盼望神赐给我们一颗领受的心。今天我们来到第三章，我们今天只分享五节经文，就是一节到第五节，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好吗？好，一起来。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要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制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在分享这段经文之前，我们还是一起献上一点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赞美你，每次来到你的会中，我们要把我们的心举起，要把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因为你实在是那位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流血牺牲的主。主，我们也谢谢你把你的圣言交托给我们，让我们可以靠着你的话过得胜的生活，让我们可以靠着你的话过分别的生活，让我们靠着你的话进入那里圣灵的实际，进入你生命的实际。主耶稣，我们今天早上就把这点宝贵的时间恭恭敬敬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主差遣圣灵亲自对我们的心说话，不管是听的和讲的，一同在你的话语里面得造就得生命。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求你跟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祷告， Amen。 当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起刚刚发生的一件事情。事情发生在北京的八达岭的野生动物园，大家听过这个事情吗？啊，这个动物园里面呢有许多的猛兽，他们还真是放养的，野生的。为了增加观赏性、刺激性，动物园呢就允许游客开私家车进入。你开着自己的车子啊，开着自己的私家车，从一堆的老虎、狮子中间经过，那个危险、那个刺激啊，应该是很激动人心的吧？啊，应该胆小的应该是有点胆战心惊的。动物园当然知道这个危险，因此呢，在沿途一再的提醒游客们，不能下车，不能开窗，一再的提醒。可是呢，偏偏有人不信邪。今年的7月23号，在动物园的虎区，就是老虎放野生老虎放养的区域， 一辆私家车开到那里的时候呢，突然车门打开了，一个女子从门里面下来，从车里面下来。后来据说呢，她是在车子里面跟她老公吵架，生气，嫌她老公开车太慢，因此呢，她就一气之下就下车，要让她老公，你让我来开。结果呢，不想，当她刚到驾驶座的那一边的车门，一只老虎扑过来，刚从车里面出来跟他换位置的老公一看情况不妙，赶紧缩回去了。坐在汽车后座上的那个女子的妈，人家说这个还是妈靠得住啊，一看情况危急啊，就从后座上面冲下来救女儿，结果呢，老妈当场被咬死。而闻讯赶来的这个动物园的管理人员把这个女士呢从虎口里救出来，救是救出来了，最后命是救出来了，可是呢她的下巴被咬掉了。所以这一次的事故造成了一死一伤，现场惨不忍睹。为什么我想起这件事情呢？因为我读到了这个第三章啊，我就发现了保罗啊在做一件事情。他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呢？他好像就是一个聪明的属灵的管家，严严地告诫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说，有危险，在你前面的路上面有危险。他也好像那个八达岭的这个动物园的管理人员，不断地提醒进入园中的人，有危险，你们要注意，要小心。问题是，你信不信这是不是危险？你信不信保罗所说的这些确确实实是危险？还是你像这位女士，我想她打开车门下车的那一刻，她心里一定是想，这有什么，没关系。于是呢，她就下去了呢，就遭害了，就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那么保罗在提醒提摩太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段经文，我把它分成三小段来分解。第一小段是三章的第一节，我给它起一个名字叫你该知道。第二小段是二节到五节的上半部，有虎，危险啊，这都是老虎，这么多老虎啊。第三段是保罗的严严的告诫，你要躲开，这是三章五节的后半部。三章第一节，保罗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你该知道。到第三章的时候，我们读到这一句啊，我们就明显的感觉到保罗的态度好像有了重大的变化。在前面第一章和第二章，保罗基本上都是鼓励劝导，而现在呢，保罗明显是严严的告诫。弟兄姐妹们，我们必须说，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属灵师父应有的态度。我们以前曾经说过，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养育属灵的儿子。我们每一个人，不只是教会的长老、执事、传道人，我们每一个人最重要的工作，在这个世界上面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养育属灵的儿子。这个儿子不管是我们生的还是不是我们生的，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属灵的儿子。我们要传福音给他们，我们要带他们信主，要生他们，陪他们成长，慢慢长大，总有一天他要离开我们，他要独立的生活，这条属灵的道路他要自己走。在走这条荣耀的道路的时候，我们要劝勉他们，我们要鼓励他们，可是我们不能只跟他们说福音是个好消息，好消息就是好，传福音有平安，得稳妥，得喜乐，好像从此我们就生活在甜蜜幸福的里面。 如果我们跟人讲福音只讲到这里，那我们的福音只传了一半，传了一半的福音就不是福音。弟兄姐妹，我们传福音必须传全备的福音。我们在传恩典的福音、平安的福音、荣耀的福音的同时，我们也要告诫我们的属灵的孩子们，年幼的属灵生命尚且的弟兄姐妹们，这条路是一条窄路，这条路上面一定有风雨，一定有许多的危险，我们需要把这些危险提醒他们。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这个属灵的父亲就失职了。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是这样提醒我们的，在马太福音十章的十六节，他就告诉门徒们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纯良像鸽子。所以保罗也在提醒年轻的提摩太说，你该知道，你不能不知道，你必须知道，你该知道。你该知道什么呢？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末世是什么时候啊？我们通常说到末世啊，我们脑中啊就立即就有一个感觉，哦，那离我们还很远呢，是不是这样子？我们这个里面的感觉，我们这个脑中的感觉合不合乎圣经呢？圣经里面有不少的概念啊，有末世，有末日，有主的日子，有基督的日子，有末后的日子，有世界的末了。弟兄姐妹，你听到这些名词的时候，你会不会晕掉啊？这些概念前段时间呢，我刚好在基督学房里面学到这一方面。坦率来说，我读到这些神学的东西的时候，我立马就晕了。但是我也发觉哈，当我们读到一节特别的经文的时候，比如说今天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为了搞清楚、弄明白这段经文到底在说什么，我们还真的需要弄清楚相关的概念，否则的话我们不知道作者到底在说什么。那么按照圣经的启示，末世到底是指什么时候呢？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一起来。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好，这里面讲到末世，这里面讲到末世。好，我们再读一段经文，是在彼得前书一章二十节，这边怎么说呢？一起来。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我就读这两段经文好了，还有其他很多经文，比如说在更多前书十章十一节里面也讲到。所以什么时候是末世？什么时候是末世？实际上主第一次来就是末世的开始。换句话说，主耶稣2000年前降世为人，一直到现在都是末世，都是末世。所以末世是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一直要持续到我们主耶稣的第二次降临。当主第二次降临的时候，那个时候圣经里面用了一个词叫做世界的末了。在马太福音23、24节，在马太福音二十四节的第三章那边讲到，耶稣呢就坐在橄榄山上面坐着，门徒来暗暗的来说，问他，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情呢？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你看，讲到主耶稣的第二次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所以到末世结束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末了的时候。所以什么是末世？末世就是现在，末世就是现在。 在主耶稣第二次降临之后，这个末世才结束，那个时候就开始进入国度的时代啊，这是圣经里面的一些基本的概念，大家先知道一下。那么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会有什么事情？保罗说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当我们通常想到危险的日子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天灾啦、人祸啦、战争啦，我们很容易想到这些。天灾、人祸、战争是不是危险的东西？是不是？是，是危险的东西。但是保罗在这里说的危险的日子，显然不是讲天灾，也不是讲人祸，也不是讲战争。我们可能会想，现在的科技这么发达，通讯交通这么方便，而且是越来越发达，越来越方便啊。iPhone 7刚出来啊， iPhone 8的传言已经有了，一机在手，好像什么事情都能干，对不对？真是方便。过去我们从中国来美国要坐船40天的，环球旅行是80天嘛，从中国到从台湾或者从台湾到美国来要40天坐船。现在呢14个小时差不多了，40小时还用不了，14个小时就已经到美国了。没有天灾，没有人祸，没有战争，今天我们生活在美国，这现代的生活这么安逸，不用逃难，没有饥荒，没有缺乏，那还有什么危险呢？你可能会想，再危险也不至于有多危险吧。保罗这里所说的危险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呢？是不是跟我们关系不大呀？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危险不是天灾，不是人祸，不是战争，保罗的看见是有一样比这更危险，那就是人心的堕落。人如果不活在基督里面，人如果不寻求神的旨意，不寻求神的心意，那是一件更危险的事情。保罗说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保罗这个论断跟我们的脑中的认知不同，我们总以为明天会更好，是不是这样子？我们总以为未来会更好，可是保罗说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显然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里面，明天会更好这个论断是不符合圣经的。大家看一看美国的光景就知道了，美国有更好吗？人的眼光是这样看的，在那些政客的眼中，他们是这样，也许他们是这样看的啊，也许他们是作为宣传的，他们觉得他们是要把美国变得更强大 ，stronger together， 这是谁的宣传口号？希拉里的。他们说，他们认为他们可以把美国变得重新更伟大 ，great again， 这是川普的口号。这些政客的眼中，他们都这么看，他们以为他们可以把美国带向一个光明的未来，可真是如此吗？从60年代学校不许祷告，到现在堕胎合法化、同性恋合法化，美国真的明天会更好吗？不是这样子的，从圣经来看不是这样子的。弟兄姐妹，今天许多的事情我们觉得稀松平常，许多的事情实际上我们是越来越危险的，可是我们并不觉得。就像温水煮青蛙，刚开始青蛙放在水里面它不觉得有什么关系，煮着煮着它死了它都不知道。这也好像在北京八达岭动物园，人家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危险危险，可是你偏偏不觉得危险，你偏偏要下车试一试，这实在是更大的危险。末世有危险的日子来到，有危险的日子。那么在末世 也就是说在现今的时代到底有什么样的危险，到底有什么样的危险。我们说这是老虎，那这些老虎，可怕的老虎到底长得是什么样子呢？保罗从三章的第二节开始给了我们一个很长的清单。第一项，专顾自己。你可能会看，你可能会说，一看你可能一看这只老虎，这只老虎你就笑了，这算什么老虎呢？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生来不就是自私的吗？人本来不就是应该为自己的吗？其实圣经里面教导，从来也没有叫我们不要顾自己。圣经里面不但没有叫我们不要不顾自己，还教导我们要照顾亲属呢。在提摩太前书的三章五节五章的八节那边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所以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跟我们说你们不要顾自己，也不要顾自己的亲属，从来没有这样教导的。那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问题出在这个专制。对了，问题出在这个专制。顾自己没有错，可我们不能够专顾自己。你可能会想啊，我可没有专顾自己啊，我还是常常为别人着想的，是不是？真的吗？如果咱们还有这个自信呢，请原谅我说一句，那是因为我们呢还没有遇到真正的挑战。当重大的利益摆在面前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持守这个原则吗？当重大的利益摆在你面前，你必须做一件事情，而那件事情对别人的伤害好像也不是立即可以看得见，你还会持守这个原则？你会怎么做？大家都知道国内的空气污染的问题很严重，政府呢是从来不敢承认空气污染，尤其在冬季北京上海造成大规模的雾霾，其罪魁祸首就是工业污染。我以前也是不明白这个道理，这个是怎么回事。我以前也以为啊，政府天天在媒体上说要减少开车，为了防止雾霾要减少开车，路边的烧烤摊要禁止，这是治理雾霾。我在上海的教会的一个弟兄呢，是汽车公司的，他就跟我说啊，他说雾霾啊根本就不是汽车尾气，他说我们国内的汽车的排放标准呢跟国外是一样的，我们的汽油标准也跟国外是一样的，美国的车子比中国的还多，可是美国没有雾霾。他跟我这样说的时候呢，我还是将信将疑，直到有一天我自己亲眼所见，我才知道他说的对。大家知道前面许多年我在中国工作，工作地点是在青岛，那我自己呢住在上海，家住就住上海，因此呢我就每个星期一呢飞到青岛，每个星期五晚上飞回来，就这样飞了许多年。通常我是星期五晚上回家，可是有一天呢，因为有点事情耽误了，我就不得不星期六早上回家。那个星期六的早上，当飞机飞到上海虹桥机场上空的时候，天气非常的好，可是我向外看的时候呢，就看见上海的上空啊有一些颜色很怪的云，其实它不是一朵朵的云，它是一个云带啊。我就顺着这个云呢追踪啊，追啊追啊追啊，哦，原来这不是云呢、啊、这是一堆从烟囱里排放出来的工业废气。过了一会儿飞机又往前飞呢，我又看到一些云，我再顺着这些云追踪追踪追踪，果然就发现那些云就是从另外一堆的烟囱群里面发出来的排出来的排污。我忽然明白，上海上空的这些云原来都是工业污染。我仔细的大范围的观察，因为在飞机上很高嘛， 原来围绕上海的两条江，长江、黄浦江，这两条线都是重要的污染源。长江一线无锡、常州，黄浦江上游一线青浦、松江，都有许多排污的烟囱群呢。我再看陆家嘴，陆家嘴是上海最高档最繁华的地方，写字楼都在那边，我就看见那几栋高楼，什么金茂大厦啊、环球金融中心啊、上海中心啊，他们很高嘛，所以就很容易辨识。我就看到他们从云里面伸出来啊，那个腰间呢，他们那个大楼的腰间呢，是一层淡淡的蓝色的雾，显然那是工业污染。所以雾霾是什么？雾霾就是工业污染。弟兄姐妹，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典型的专顾自己，只顾自己。他们难道不知道他们排放的会污染空气吗？几千万人的生命，天天呼吸这样的不健康的空气，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利益驱动，降低成本，赚更多的钱。难道执法部门不知道吗？像我这样一个偶然的机会就看出来了，那些职业搞环境的专家们，他们怎么可能不知道呢？政府很显然也是知道的，不然怎么开世博会没有雾霾呢？2010年的时候，上海世博会，那时候我们住在也住在上海，开世博会那个夏天，我记得很清楚啊。我们家开车进城，汽车一出来，一上了高架，因为我们住在浦西，满天的蓝天白云啊，空气好得不得了，跟美国一样一样的，一眼就从浦西穿过整个上海市看到浦东去了，看到浦东的啊陆家嘴的那三座楼，清清爽爽的。政府肯定是知道的，不然他们怎么可能像神一样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啊？啊，说你是蓝天就有蓝天，说你不管你就变成雾霾了。所以开世博会时间没有雾霾啊，就马上没有了啊，马上就没有了。北京开 APEC， 开 APEC 让你有蓝天，马上就有了。所以他们北京叫这个 APEC 蓝，上海叫世博蓝。换句话说，政府叫他有蓝天就有蓝天，政府不说话那就有雾霾，所以他们心里面是一清二楚的，什么是雾霾的真正原因，为什么不治理。经济效益，经济效益 GDP， 于是牺牲的就是老百姓。专顾自己，只顾自己，不顾别人。所以弟兄姐妹，只顾自己专顾自己，可怕不可怕？很可怕，这是一只实实在在的老虎，实在的老虎。弟兄姐妹们可能会说，简弟兄，你讲的这个事儿离我们太远也太大，我不太有机会像这些人那样专顾自己了，我是个小人物。是的，我们都是小人物，但是并不是因为我们是小人物 就说我们的权力不够，我们的影响力不够，因此我们不就不需要提防专顾自己这只老虎了。专顾自己，其实质就是以自己为生命为中，以自己为中心的生命和生活。想一想，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夫妻之间，在我们的亲子之间，有多少的问题不都是因为这个专顾自己、只顾自己引起来的吗？多少的夫妻、丈夫、妻子都自我中心，最后把本来是一个上帝心意中的家，本来是一个上帝应该在那里可以安息的安息之所，变成了地狱。多少父母要实现自己的梦想，要孩子按照自己的蓝图规划去发展，而不顾孩子的兴趣和恩赐，最后弄得跟孩子反目成仇。弟兄姐妹，这些事情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比比皆是，不仅教会外面是这样，教会里面也是这样。 弟兄姐妹，这个问题的核心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核心是表明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还没有活出来，我们活出来的还是那个老旧的生命，还是那个被仇敌撒旦捆绑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所发表的不是基督，我们所发表的是撒旦，是地狱的毒气。保罗在腓立比书那边说，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弟兄姐妹，一个属天的生命一定是常常顾到别人的。这个顾到别人，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很愿意，可是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却行不出来呢？那是因为我们不愿意付代价，我们不愿意付代价。我们顾别人的事情有一个前提，就是不要对我自己有损。一旦与自己有损的时候呢，我们就很犹豫了，要不要就那么做呢？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想到这样的顾虑，有这样的犹豫的时候，我们顾别人的事，这个美德就行不出来。弟兄姐妹，不愿意付代价的爱不是真爱，不愿意与己有损的帮助别人、顾到别人，也不是真正的从天而来的生命的品格。阿门。弟兄姐妹，我们的主他不就是这样付代价，付极大的代价，付生命的代价把我们挽回来吗？保罗不也是这样付上极大的代价去让人得着福音的好处吗？但愿主的生命激励我们。第二个，贪爱钱财。一个只顾自己，一个眼睛天天盯着自己，天天想着如何才能够自己多得一点好处，不常常思想怎么样才能够让别人得好处的这样的一个人，他对待钱财一定是贪爱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眼光太浅薄了，他只能看见能看见的，他看不见那看不见的。他只能看见今生，他看不见永生。他只能看见自己，他看不见耶稣。那么今生有什么事情最吸引这样的一个人呢？钱财无疑是其中一个最大的诱惑，因为钱财可以给他带来许多许多他想要的。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有钱能使鬼推磨，可见我们的心中啊是多么迷信钱财了。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啊，全世界所有的人，犹太人应该是最贪财的民族吧。啊，这可能要感谢莎士比亚。我们小时候读到威尼斯商人的时候，这样的一个作品的时候呢，那时候简直是对犹太人的印象是坏透了。可是犹太人再贪财，他也没有在他的重要的节日里面互相说什么呢？恭喜发财，没有这样说吧。弟兄姐妹，人贪财就是我们忘记了钱财这个东西实在是很虚无的，它不能够增加一点我们的人生价值。我们不知道，我们忘记了。我从小参加许多的葬礼，有中国的葬礼，也有美国的葬礼，有信主之人的葬礼，也有不信主之人的葬礼。我发现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不管在中国也好，不管在美国也好，不管是信主的也好，不管是不信的也好，就是有一点很共同，在他们的葬礼上面呢，从来没有人把这个过去的这个人在世的时候赚了多少钱，成为一个多么富有的人，作为他的一个美德来颂扬。你们参加葬礼，你们有听过这样的吗？没有的。在葬礼上面，人们都是回顾这个人的品格，这个人在世的时候他是怎么怎么怎么的帮助了我，在我多么多么困难的时候是他伸出了援手扶持了我，帮我度过了难关。 你在葬礼上面都是听到这些回顾。弟兄姐妹，这说明什么问题？这说明钱财这个东西转眼成空，在永恒里面一点价值都没有。箴言书23:5那边说，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面吗？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有人可能会说了，是啊是啊，我也不想追求成为一个大富户啊，可是我在京城的生活还是得过吧。你没听过一句话吗？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呢，啊，那是万万不能的。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多赚点钱，以备不时之需嘛。啊，你看我儿子、我女儿上大学那个学费还没有着落呢，对不对？你看我们退休之后的生活，也不知道该怎么过的，啊，算一算401K好像也不够。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了，我们的人生需要，我们以为都是我们努力的成果，努力得来的，是不是这样子？其实不是的，其实不是的。我们是应当尽我们的本分，我们需要工作，而且要努力的工作。圣经里面说，不做工就不得食。但我们个人的财富，我们个人的日常所需，许多的属灵的人都会告诉我们，其实都在天父的手中。神他会按照我们的需要，他自己会供应我们。所以主耶稣在世上就说了，你看那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们，你们不比飞鸟贵重许多吗？这话是确实的，是可信的。我自己的经历也是这样，我从1995开始工作，一直到2014离开职场。19年的职场生活，我在国际的大公司工作过，我在国企也工作过，我在加州硅谷的初创的小公司工作过，我自己也创业。这么多年下来，跟财富打交道，我自己深深的明白一点，财富真不是自己赚来的，全是神的恩典，全是神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把我们自己交给神，学习在信心中生活，真的是比靠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打拼要幸福多了。阿们。下一个，自夸。我们今天大概没有办法把一个个的老虎都拉出来说清楚，所以呢，我们就粗略的说一说。自夸就是自吹自擂，抬高身价。以前自夸啊，没有地方可以夸，现在有个好地方可以夸，你们在哪？你知道在哪里吗？啊？你们不玩微信的？啊？微信的朋友圈呢？天天晒幸福，微信的朋友圈晒幸福，弟兄姐妹，能增进基督的荣耀吗？很多时候恐怕不见得。弟兄姐妹，我们做基督徒的要谨慎小心，我们每一个言行，如果不能够增进基督的荣耀，我们就要谨慎行事。狂傲，心中无神，目中无人，自以为天上地下没有他不懂的，天上知一半，地上全知。你听过这种人吗？谤读，毁谤人，亵渎神，违背父母，无亲情。一个败坏的人只顾自己，违背父母是必然的。天下的父母都是教导孩子走正路，人长大一点自立了，父母的话就听不进去了。求神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不管我们的年纪有多么大，如果从父母那里来的劝勉是从神来的，我们都应该听。 忘恩负义，不解怨。一个活在自己的里面的人，一定是对别人，一定是别人对自己的好，很快就忘记了。而别人对自己的亏欠呢，得罪你的地方呢，啊，你可能是记一辈子。弟兄姐妹，我们自己是不是这样？我们自己可以回家可以自省一下，包括我自己，这个只有我们自己最知道自己了。比如说，你有没有常常念到你老公十年前对你做了什么事情把你伤害到了？有没有？这就叫做不解怨，不解怨。心不圣洁，好说谗言，心里面常常思想的都是一些不洁净的事情，邪恶的事情，丑陋的事情。与人来往的时候，喜欢说别人的是非长短，不能制约性情凶暴，就不能够自己约束自己的行为，随心所欲。有一句话现在很流行啊，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呢？大家听过吗？遇到一点自己不合自己心意的事情，或者自己被冒犯了，就大发雷霆，性情凶暴，不爱良善。谁是良善？啊？圣经里面主耶稣曾经自己说过，没有良善的，没有良善，良善的只有一位，就是神。所以不爱良善就是不爱神，不羡慕，不追求神的品格。弟兄姐妹，我们如果说二节和三节是保罗对教会外部的情形的一个描绘的话，那么四节和五节保罗的心中一定是想到教会内部的光景。教会内面是什么？里面是什么光景呢？卖主卖友，就是背叛主的道，出卖朋友，任意妄为，就正如前面所说到的，不能够制约，自高自大，正如前面所说到的狂傲，爱宴乐不爱神，一个在肉体里面的人，追求肉体的享受，对他们来说，宴乐是一件非常有吸引力的事情，有酒喝啊，对不对？这点咱们中国人应该是最懂了，咱们闹酒。灌酒取乐，这样的酒文化实在是很特别，心思都在宴乐上面，那实在是非常有趣，哪里还想得起神呢？不爱神，想不起了。前段时间呢，我得到一个数据，就是我们中国人来美国以后呢，许多人信主了，很多留学生呢，而这些年呢，有相当一部分回到中国大陆去了。那这些海归基督徒回国了以后，你们知道有多少人不再聚会了，流失了？有多少人？比例竟然高达80%，80%的人都不去聚会了。为什么？用一些人的话说，国内实在是太好玩了，太好玩了。在海归当中流行一句话，你们知道吗？这美国啊，这好山好水啊，好无聊。他中国啊，是真脏真乱啊，真有趣。弟兄姐妹，你看，这就是在教会里面的情形和教会外面的情形没有差别，没有区别，这实在是一件非常可怜的事情。耶稣基督的教会，我们的主用宝血、用重价买赎回来的教会，本来要在这个荒谬的时代为他做见证。可是我们竟然跟世人没有什么差别。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在美国，教会里面的离婚率和外面的离婚率是一样的。我们这样子的生命，我们这样子的生活，怎么对得起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流血牺牲？不仅如此，保罗在这里还讲到一种人。保罗说， 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有敬虔的外貌，就是外面看起来非常的敬虔，参加教会各样的聚会，也很会祷告，甚至于还在教会里面有许多的服事。如此一个基督徒，如果在我们身边的话，我们一定会觉得，哇，真是够模范的，好弟兄啊，真是属灵啊。可是我们怎么也不能想到，在表面敬虔的底下，并没有对主真实的信心，也在他身上不能够发现主基督那个生命的迹象。弟兄姐妹，这样的人很难找吗？其实不难找的。我们看不见，我们找不到，那是因为没有合适的条件。等一件事情出现的时候，你去看看，一定会让你大跌眼镜。我就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一个教会的同工，还是主要的教会的同工，当时教会创立的时候，还是以他的名字来登记的，合法登记的。可是后来老牧师去世了，然后呢，为了这个维持教会的正常运作，就推选执事会，结果没想到他竟然没给选上。那既然不在执事会里面吗？那许多教会的决定要不要通过他？要不要他批准呢？不用嘛，这是神的家嘛，对不对？神的家正常来讲的话，他尽管教会的是在他的名字下登记的，教会执事会这是教会的权柄，做了任何的决定，他应该服从教会的决定，对不对？执行教会的决定就可以了。可是呢，他不这么看，他认为他是这个教会的老大，所以有一天呢，因为一些重要的事情没有让他批准，他实在是忍无可忍了，竟然把警察喊过来封锁教会，阻碍主日崇拜的正常进行。弟兄姐妹，这是在耶稣基督的教会发生的事情。这样子的在血气里面行事，是多么可怕的光景。耶稣在哪里？基督的生命在哪里？十字架在哪里？当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这些都在哪里呢？通通都不见了，显露的不过是我们的肉体与世人没有两样。求主帮助我们，第一，我们自己不要落在这样的光景的里面；第二，也求主保守我们的教会免去这样的伤害。弟兄姐妹，上面保罗所说的这一样一样，从第二节到第五节，不管是在教会里面的还是在教会外面的，不知道你听起来有没有危险的感觉？有没有浑身发麻的那个鸡皮疙瘩那个危险的感觉？我们没有时间细细的说明每一样可能给我们带来的伤害，不过对前面这几项我们稍微做一点的说明，我们就知道这些东西给我们带来的伤害是巨大的，是巨大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些是老虎，不是猫。哎，不是猫啊，这是会吃人的老虎啊，不是我们可以养在我们的身边，可以与我们一起生活，我们常常可以拿来玩耍一下的宠物猫。危险，这些东西很危险，会让我们丢掉青青性命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对待行这样的事的人呢？保罗说要躲开。既然是老虎的话，那我们的态度应该是什么啊？赶紧要逃跑的，赶紧要躲开，不要下车去招惹他，把车窗摇起来与他隔开，对不对？保罗说这等人你要躲开。这等人哪一等人呢？保罗在这里这个指称呢，有一点不是很明确。许多的解经家认为保罗这是指教会里面的这些人，或者说的更具体一点，是指有敬虔的外貌，就是第五节，有敬虔的外貌没有敬虔的实质实意的这种人。 但我个人的意见基于两点判断，我更愿意相信保罗是指前面提到的所有的人。因为第一，这等人原文是一个复数的表述，换句话说，它是指到许多的人，啊，不是指一种人，不是指一点点的人，是指许多的人。然后第二个，保罗在三章的第二节那边，就是前面说那时人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到这里就说这等人要怎样怎样怎样。所以我觉得保罗是对前面提到的所有的人的一个总的概括。当然我也觉得在保罗的行文里面，他的心中的感觉慢慢的是偏重讲教会里面的情形，因为他后面的意思就越来越明显了，是讲到教会里面的假师傅。这等人你要躲开，躲开，你会觉得保罗这么做是非常的消极啊。难道我们不应该为福音的缘故用温柔的心劝诫他们，努力的把他们挽回来吗？是的，保罗在第二章也是这么教导的。可是弟兄姐妹，许多时候不是我们怀着美好的愿望就一定可以实现的。他们能不能够回头，实际上都是靠着神的怜悯和恩典。可不可以把他们挽回来？不要以为我们够努力就够了，不见得。所以我们要等待，等待神的时间。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我们明智的态度还是离他们远点比较好。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的位分，我们不是神，我们的精力有限，我们时间也有限，许多的人不见得就是神托付给我们的羊，不见得。另外一方面，我们自己也要明白，我们不是钢铁之身，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自己够坚强不会被他们影响啊。中国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常在河边走啊，难免不湿脚嘛。怎么样才能够不湿脚呢？哦，你小心点就好了。你小心点就能够不湿脚吗？不是，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在河边走。为什么要躲开他们，离他们远一点？因为我们要与他分别，要与他分别。所以躲开不是一个消极的态度，是一个积极的态度。躲开的目的不是视他们为异类为仇敌，乃是要与他们分别出来。我们学习在主里面做贵重的器皿，我们就不要沾惹那些卑贱的事情。与这些事情沾惹，我们就失去见证，我们就不能够承受那永远的果，我们就不能够与我们蒙恩蒙召的恩相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确切的警醒，躲开这些会让我们致命的老虎，躲开他们越远越好。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但是我们不属这个世界，我们身上所流露的是基督的香气，不是地狱的臭气。我们尽管在肉体的里面，但是我们追求的是做一个属灵的人。我们常常要做的，就像前面保罗所教导的，是与倾心爱主的人一起相交，一同祷告，一起奔走这条属天的道路。愿主给我们一颗智慧的心，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得见你生命的光。主，求你用着这生命的光，照亮我们这昏昧的心，让我们往前走的时候，我们好得着一个亮光，我们好得着一个光明的旅程。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教导，让我们的生命在你的里面一点一点的丰富， 让我们一点一滴地摸着你那属灵的实意，那敬虔的实意。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求你跟我们同在，保守我们前面的路程，好使我们得着从天上而来的智慧的心。谢谢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